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韩瑞是一名虔诚基督徒，他的信仰源自于母亲。后来，他成为一名叱咤足坛、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为国争光。按照韩瑞的见证，是神在他们面对困境时，一次又一次聆听他们的祷告，才获得了内心的平安、必胜的自信和坚不可摧的团结。请天路客红花告诉您这个足坛黑美人韩瑞的信仰见证故事。说起韩瑞，足球爱好者无人不知。不久前，在上海有你咖啡厅，对足球几乎一无所知的我，与当今足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韩瑞，有了一次近距离的交流。与韩瑞坐在一起的，是因为身体原因已退役的女足国脚白丽丽。寒暄之后，韩瑞首先介绍说，单牧师，这位白丽丽也是我们的姐妹。看得出韩瑞充满兴奋，他为足球界有这样一位天路的同伴而高兴。眼前这位是当今中国女足最耀眼最亮丽的大牌明星，刚刚代表辽宁队参加了全运会并获得冠军归来的韩瑞，一身休闲装，热情大方，也许是历经长年累月紫外线的洗礼，他的皮肤黝黑，不虚足坛黑美人的昵称。然而其言谈举止不失端庄和秀丽，联想到他在球场上拼尽全力的力量和速度之美，我忽然想起了一句经文，虽然黑却是秀美。采访一开始，韩瑞就聊起了他的信仰。他的基督徒信仰源自于母亲。他母亲以前也是个很迷信的人，但内心没有真正的平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去了教堂，受了感动，也受了安慰，于是就归信真道，并且常常带着宝贝女儿去教堂。那年韩瑞只有7岁，虽然懵懵懂懂的并不了解什么，但福音的种子已经在他稚嫩的心田中悄无声息地发芽。也正是这个时候，父亲把从小一直梦想自己能成为模特的韩瑞开始了他的足球之路。从颠球、三角短传、带球过桩等基本功练习，几乎每次踢完比赛都是胳膊腿上带着伤回家，但是他很坚强，从来没有哭过。16岁那年，也是1999年9月，韩瑞入选国青队。他和母亲再次走进教堂，向神表达了感恩之心。从此，韩瑞慕道的脚步更加坚实。一位阿姨赠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他爱不释手，每一次外出比赛都会带在身边，有空就读。2000年12月，韩瑞以他的出色表现入选国家队，不到一个月 他便一鸣惊人。在与世界冠军美国女足的较量中，作为替补的韩瑞刚上场就一脚攻破了对方的球门。正是凭借这一球，中国队以1-0战胜了美国队。神对他的恩上加恩，让他无法拒绝这奇妙的大爱。2011年的夏天，在大连的丰收路教堂，这位足坛新星首席归入了主的名下。当时韩瑞的父亲韩建立还没有归主，于是他就与母亲一起经常为父亲祈祷，因为他相信全家敬畏神就会蒙福。不久他父亲也信主了，他们成了基督的家庭。不但母亲常常到教堂里去服侍，而且还把自家的老房子腾空，用于小型的家庭聚会。我们家聚会的楼下是派出所，但因为我们与邻居的关系十分和谐，周围的人也都十分尊重我们的信仰。说到这儿，韩瑞发出了爽朗的笑声。有一些基督徒名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会有意无意避开或隐瞒自己的信仰。可是韩瑞不同，他总是乐意地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并说这是性格使然。可在我看来，这也是韩瑞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体现。韩瑞说，上帝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有他的美意，他给了我太多的恩典，我既然认为基督信仰是个好的东西，怎么可以把这份得到的爱埋藏呢？若有人问我的信仰情况，我怎么能做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呢？我只是把真实的事公开而已。他又说，我觉得我之所以取得一点成绩，是与我的教练他的努力分不开，但更是因为上帝的帮助。韩瑞的感恩是真心实在的。在一次中瑞大战中，韩瑞进了球，全场欢呼指向高高的天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肢体动作寓意着他将荣耀归给赐恩的主。韩瑞的母亲信仰虔诚，是韩瑞凌晨中的良师益友。他对女儿说的一句话是，我已经将你献给上帝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若是有什么需要，可以去跟上帝说。韩瑞真是这样做了，在自己觉得需要时向天父祈祷，神果真听了他的很多祷告。说到他蒙恩的见证，韩瑞滔滔不绝。早年我心里很想要一台电脑，可那个时候家里没条件给我买，于是我就求上帝为我预备。有一天中央电视台忽然邀请我参加一个节目，是因为我被评为十大杰出体坛明星。结果组委会送了我们礼物，电脑。我真想不到神用这种方法成全了我的祷告。2006年澳大利亚亚洲杯临行前一个月，我们球队的状态十分不好，一方面担心那里的气候不适应，那个季节不利于我们中国队员发挥，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是，当时因为种种原因，队员之间有矛盾，没法很好合作， 同时因为一些误会的积累，我与教练之间也有矛盾。照这样下去，我们不败才怪呢。心情沉重的我一筹莫展，此时也许是出于圣灵的催促，我邀请了五位队友的姐妹，整整一个月，每天一起祈祷，为澳大利亚比赛时的气候，更是为了求主改变球队的不良状态。神真的听了我们的祈祷，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教练主动真诚地找我谈心，他的坦诚感动了我，我们之间的误会消除了，内心也有了轻松和平安。我以良好的状态走进了足球场。令人更为感恩的是，比赛那天的天气出奇的好，十分适合我们。在与对手的拼杀中，前半场我们输了，后半场才打平，加时赛还是打平。平时我很少发点球，这次意外的让我罚第四个点球，我很有压力。如果这个球进了，我们就赢了，这可是亚洲杯的冠军啊。此时我默默地向神祷告，向左还是向右罚球呢？最后我内心有一个感动，就是向中间罚球，这是很少用的罚球方式，可结果球进了，顿时球场掌声雷动，而我则流下了感恩的泪水。上帝啊，你真是太爱我了，这可是中国女足久违的好成绩呀。当五星红旗在澳大利亚的体育馆高高升起时，我的内心只有一句话，感谢上帝。因为韩瑞出生的那天正好是端午节，于是在网络上，一些韩瑞的球迷都喜欢称他为粽子。在一次比赛中，很多大学生粉丝特地买来肉粽子送给他，让他感动不已。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评论韩瑞的，他是球门前的冷血杀手，生活中的开心宝贝，他的灵气与杀气同在，助攻与进球齐飞。在采访中，白丽丽则对韩瑞的信仰做了充分肯定。韩瑞是一个热心爱主的好姐妹，她的信仰有实际行动，她比我还热心。我们的国家女足中，因为有她的见证，已经有好几位受感归主。2009年，神的恩典又临到了韩瑞，他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梦想，登陆美国女足大联盟。临出发前，韩瑞在朋友的陪同下，千里迢迢前往四川，寻找需要帮助的人。无论是资助孩子读书，还是救济贫困老人，他都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这些受助者建立起长期的、持久的关系。终于，在遭受512大地震灾难的地方，韩瑞自费探访了绵阳、北川和彭州等地，资助8个灾区孩子，足见韩瑞的爱心。这爱心见证了他无畏的信心。在采访结束时，我提出请他对天分读者说一些勉励的话，韩瑞欣然提笔写下了一句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猜想，这一定是韩瑞从小就熟悉背的经文，也是他一生经历的恩典。
当牧师为一对新人主持婚礼时，总是会当着众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您爱您的另一半吗？通常新人总会坚定地回答是的，而这一对新人此时却有些犹豫，又有些结巴。这怎么说呢？我好像还不能肯定。令所有人和牧师大为惊诧。请天路客林夕告诉您一个关于爱情的秘密。
婚礼上的故事。这天的教堂到处都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因为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婚礼。一位头发花白的牧师戴上他的老花镜，开始了那句每个婚礼都不可能缺少的问题：摩斯先生，您爱您的新娘吗？
我怎么说呢？我好像不能肯定。
新郎摩斯结结巴巴迟疑地说，他的回答一出口便让在场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牧师都诧异了。过了几秒，新郎说，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心里告诉自己，我要和这个美丽的姑娘共度一生。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每当我带着沮丧的心情和一身的疲惫回到家，迎接我的总是她温柔体贴的笑容。她说她又找到了一份清闲的文职工作，其实我知道她是偷偷地出去给饭店刷盘子洗碗。我永远也不能忘记他穿着破旧衣服的样子和经过时装店时他眼里流露出来的渴望。可是我没有钱给他买这些，他为我做的所有事情，我只能用我的爱和我今后的努力奋斗去感谢他。也许我的这种情感还不够资格叫爱情，我一定能肯定一点，他一直都是全心全意地爱着我，我也对他抱有着一种不可割舍的感情。听完新郎的话，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有的人眼里隐隐地泛着泪光，新娘更是热泪盈眶。牧师转过头问新娘，尊贵的小姐，请问您爱莫斯先生吗？
我好像也不能肯定。新娘清了一下喉咙说，我知道他非常的爱我，虽然汽车、洋房和高档的服装他可能不能买给我，但是在我的心中最能干和最无可替代的人只有他。没有汽车，我们可以徒步，手牵着手走在黄昏的街道，那种感觉就仿佛在天堂般的快乐。去年的圣诞夜里，他将一个精致包装的小礼物递给我，那时的幸福神情让我毕生难忘。可是知道吗，他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根本买不起礼物。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他在店外的寒风中整整站了两个小时，就等着礼品店的限时特价。没有什么物质能比得上我们真挚的感情，而且我相信他的努力与才干会让我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能让他走上成功的道路，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我这样算是爱吗？新娘说完已经泪流满面。教堂再次安静了下来，在场所有的人都用一种深深的
祝福的眼光注视着这对携手患难的夫妻。这样的感情正如圣经里的一句话，爱情众生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
问一问自己，有没有给人乱贴标签的习惯？有没有戴着有色眼睛看身边人？当有人跌倒时，我们有没有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上帝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请天路客张本为您朗读。
请听《彼此接纳》，作者吴秉伟。有三位领袖候选人，第一位常跟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有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还喝十瓶酒。第二位过去有两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常常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还吸食过鸦片。而第三位则是位战争英雄，不抽烟，不喝酒，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婚外情。请问，您会在这些候选人中选择哪一位呢？这第一位是罗斯福，第二位是丘吉尔，第三位是希特勒。朋友，您是不是选择了希特勒呢？如果您知道有一位女人怀孕了，她已经生了八个小孩，其中有三个耳朵聋，两个眼睛瞎，一个智能不足，而这个女人本身又患有梅毒，请问您会建议她堕胎吗？这位女人是贝多芬的母亲，选择堕胎的您就很可能杀了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在人和人的互动中，我们常常会乱贴标签，也许过去他的确有些不好的前科，更重要的是他愿不愿意悔改。倘若他愿意，那么我们又愿不愿意给他机会呢？耶稣接纳了税吏长撒该，也接纳了犯奸淫的妇人，对那些曾经跌倒的人，或者正处于跌倒当中的人，神仍然愿意给他们机会。神不贴人的标签，而我们又如何贴别人的标签呢？我们也不能贴自己的标签。人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站起来。当有人跌倒时，我们乐于看见他能够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进而成为神所祝福的对象。亲爱的，贴标签使人再次跌倒。圣经里这样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